那我们今天继续讲雅歌哈，旧约的雅歌。我们今天要讲第六章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到第七章第四节。
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呢？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堆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施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
好，谢谢。好，那这里第六章齁，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心腹呢齁，我要先讲到这个雅歌齁，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里讲的心腹其实就是指教会，就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教会是基督徒的集合体齁。那雅歌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相交，一个属天的道路，一个跟他之间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要走的一条生命的道路。那第六章的一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是这些耶路撒冷众女子，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就问这个心腹说啊，你到底良人在哪里啊，你告诉我们，我们想跟着你去找他这样子。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哦，良人呢，这位良人就是指耶稣，就耶稣总是跟羊群在一起，所以你只要去下到这个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你去神的禾场，你会去找到这个良人。那他讲了以后呢，他正在跟他们讲，跟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讲的时候，那这个耶稣呢就忽然间插入来讲话，就是上次讲的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节，就是耶稣就来肯定这个心腹，讲到我的家哦，你怎么样的美丽这样。那然后十一节呢，就是这个心腹呢，他就这时候他真的是以一个心腹的身份，他开始就下入核桃园。核桃园呢就是代表教会，神的教会，各种不同的服事，各种不同的事工这样子。那我们这讲到核桃园，然后他说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这个谷中青绿的植物，这个谷就是代表这个世界堕落的幽谷，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幽谷。那核桃园讲到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不是指一个教会，而是指神整个的教会，是在这个堕落世界当中这样。那这里讲到这个园子，园子在雅歌里面呢一共有九次提到园子。前面的三次呢提到的园子都是在讲到这个心腹的园子，在第四章那个地方，第四章十二节十五节十六节讲到这个心腹的园子。然后十六节的这个下半句的时候就讲到说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好，我们上以前有讲过哈，就是说，就是在十六节这个地方，第四章十六节，就是整本雅歌的中心正中间的地方呢，这个心腹他开始请求神来接管他的园子，好，进入这个园子来接管这个园子，好，那这个时候呢，良人就是耶稣就开始来接管这个园子，而从这个第四章十六节开始以后，就变成是神的园子，就不再是心腹的园子 好，那这个原子都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说我们刚开始都是我决定要怎么样，决定要怎么样，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说，神啊，你来进来我里面，你来掌管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好，你来，好，那神就开始进来，开始掌管。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开始，这位王呢就开始进入自己的园子。好，所以我们的神是很 gentleman， 就是他是个绅士。好，除非你开始把你的里面的钥匙交给他，否则你还是自己在掌权的。我说，王啊，你来，我这个园子是属于你的，你来进来，你来掌管我，不要让我的老我坐在这个宝座上。那王才开始来进来。好，所以从这个第四章十六节开始以后，后面接下来六次讲到园子，都是讲到神的园子。好，就是这个园子开始属于神了。好，神的园子。那这个第六章十一节这里讲到，我下入核桃园。好，这个核桃园预表到神的教会是很有意义的。好，因为这个核桃树它有一些特征，它的油可以做肥皂，是那个肥皂的，做肥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好，那也就是它的油可以作为清洁的用途。好，还有呢，它这个核桃里面，它核桃这个种子呢蕴含着生命。好，可是呢它必须要被破裂，它必须要被裂开，要打碎。好，这个生命的种子才会彰显出这个生命来。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教会，也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愿意被破碎，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功能才会产生出来。好，就死在我身上发动，生才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好，还有呢，油也是可以作为清洁的洁净肥皂嘛。好，做洁净的这个油呢，也是它都是需要经过被压碎的。好，那神从这个核桃园讲到这个生命的律。好，神的教会要产生出生命的能力，好，产生有经济的价值，好，对周遭的人可以产生功能，洁净的功能，各方面都是需要它被破裂，被压碎。好，这个良人呢，他就说，我下入核桃园，然后要看谷中的青绿的植物，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好，那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那个地方呢，是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们，起来与我同去。好，他说因为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好，那个地方我们记得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说，那个是神对他的一个预言式的开启。好，就是讲到末世会有一个大收割。好，讲到这个神要来造访，好，会有个大丰收。好，那时候是一个预言的开启。那在这个第六章这个时候呢，好，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所以你看那里讲到说这个葡萄都已经开花放香了。好，可是这里讲到葡萄才渐渐要萌芽。好，他就说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好，也就是说这个心腹呢，因为神有跟他讲到将来神就说我会有个来造访我的教会，我会有个大丰收。所以这个心腹呢，他这时候他就开始，好，他对于神的各样的事工都很有负担，他要来看看那个葡萄发芽，就表示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事工。好，他对于所有不成熟的事工他都很有负担。好，不成熟的人，不成熟的基督徒，不成熟的事工他都很有负担，很关怀，很愿意投资他的时间精力要来帮助，要来关怀这些人或这些事工，这样。好，然后呢他说他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就是说他心里要看，就是他渴望要看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呢，神的教会是那样的茂盛蓬勃的发展。好，他就是渴望看到神的教会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是那么生气盎然，好，那样的充满了生命力，在那彰显神的生命。好，这个就是这个心腹。那他说 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来下入核桃园这样的说，十二节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好，这个尊长的车中在英文就讲到 nobleman 或者是讲到 royal， 就是讲到那个贵族的车，或者是讲到皇室的车，皇室的坐车。那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个你要长途旅行最快速的车就是这种车，坐车。你如果骑马呢，你只能骑个几小时，你要长途一天又一天的这个，就是坐这个坐车是最快速的。而特别是这个皇室的坐车，这个贵族的坐车呢，那更是速度是最快的，是最没有拦阻的。那他就是说，当他开始不但对自己的事教会，或者说对自己的事工，他连对其他神的每样事工他都很有负担，很想来帮助别人，帮助这些还不成熟的人啊，或者这个事工的时候呢，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上，就是说我的心呢变成是一辆坐车，我的心变成是一个贵族的坐车，速度那么快。好，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的心被圣灵的大能呢带着快速的前进，没有任何的拦阻。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就是因为第五章他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良人问他愿不愿意来跟我去走这个修路的十字架，走这个修路的道路啊，他就愿意。可是他很愿意了，然后接着呢，他是良人，他摸不着良人的同在，失去良人的同在，然后呢，又被城中巡逻看守的来打，就是被一些领袖，教会的领袖误会，然后来被他们毁谤啊，而且被他赶出教会，那他遭到这样，这个叫做十字架。那第五章呢，他经过十字架以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人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你会发现那个会有极大的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他的身上，你就发现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圣灵的大能在带动你活。因为这个一个人对于神各样的事工都那么有负担，那不是一个天然人的，是一个圣灵很大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才会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十字架的破碎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老我的这个天然的喜好，我这个天然的倾向，我天然我的这个肉体非常的拦阻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愿意，就是说我的爱面子啊，就是我这些天然我不愿意被破碎的话，我就只是靠自己在活。可是当我这个天然愿意被破碎，你就发现是神的大能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讲到说我们的老我就像一个高大的挡在我们的心门外，不让这位谦卑的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老我很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不合他的意见就不高兴，就生气，就是你那个老我的倾向。特别是有时候你的老我是很爱做事，很爱忙啊，那虽然都在忙教会的事，但是那还是我们的老我，是一个天然倾向，我爱忙爱做事。但是这时候呢，你愿不愿意被破碎，神就是把你关起来，要你什么都不要做，叫你好好来亲近我，叫你不被重用，不被使用，你就是这样来亲近我，那个也是一个十字架的破碎。可是有些人把十字架解释错了，就是说他遭到一些不容易的事他都叫做是十字架。不是的，所谓十字架的破碎是你有对的反应，那才叫十字架。那不是一个人有不容易的事情临到就叫十字架，不容易事情临到但是我就把它弹回去，我就把它踢回去，骂回去，抵挡回去，那个一点都没有叫做背起十字架。 那个还是活在我的老我里面。好，那当神一个十字架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背起来，那个意思就表示我有对的反应，我是快快乐乐的背起来，好，然后跟随着耶稣走。就像这个心腹一样，他遭到这样子的神的同在不见了，然后又遭到人的误会毁谤，那结果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一直讲到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人家那个基督徒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的良人真的太好了，他实在是白而且红，他在我身上的每一步的带领都是最美善的，是他最完美的计划。好，一个人如果不肯背起十字架，他常常就里面是充满着苦毒。可是你如果背起十字架，你里面就开始渐渐的有圣灵的大能。好，你就不再那么容易被冒犯，然后你就活得越来越清省，是神在带着我们而活。好，你就开始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不再是老是活在第七章那个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好，那包括我们很多属灵的操练，好，这个来夜间走祷啦，好，参加这个心腹的代祷啦，好，那或者花时间等候神，那个对我们的天然老我都是个十字架。可是你去做了以后，去做以后，你就越来越尝到一个吸引力，让你越来越喜欢来祷告，越来越喜欢来亲近他。你就发现你就越脱离那个天然人的嗜好兴趣倾向，而有一个属天的嗜好兴趣在你的身上，一个属天的倾向。那这是必须要做成这样的工作的。好，那所以这个心腹他就是这样，他说不知不觉，就说我想都没有想到，忽然间我的心催促着我，那个圣灵在我里面一直带着我的心，就是一直很火热，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各样的事工非常的火热。这个跟天然的热心是不一样的，是圣灵在带着他，所以他在这个火热当中一直在神的同在的大能里面，跟你天然热心喜欢忙来忙去是不一样。忙一忙后来就开始埋怨了，为什么？因为就开始枯干，脾气就大，就很容易发脾气，然后整个就垮掉，灵性就垮掉，这是不同的。那你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神一步一步一定会带领他经过，刚开始背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越来越喜欢。好，所以到一个地步他说，所以我心爱慕十字架，我心拥抱十字架，就像盖恩夫人一样，就像罗比森师母，他们喜欢拥抱这个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带给他的是把他的这个天然的渣滓一直的脱落，一直脱落，好，然后能够跟神那样子的联合在一起。好，那这个呢就好像这个保罗，好，保罗也是他非常多的十字架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他讲他说我是天天死，那个圣经讲天天冒死，那个冒的旁边是点点点，就是加上去的，保罗说我是天天死。好，那他是天天死，好，就是他天天都常常有这么多的十字架在他身上，所以保罗的在他的身上呢，他是有基督的大能，是有基督的大能。那一个人呢，你越真实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你就发现你有一个极大的喜乐在你的里面，所以他会连关在监牢里面，好，使徒行传16章，好，他顺服神去到腓立比，好，去传福音，结果三两下就被关到监牢里去，而且是被打得那么厉害，好，那他呢连半夜都在那歌颂赞美。你就可以看见十字架在人里面产生的是那种大能，好，外面的身体在痛，而且是被关在监牢里手镣脚铐，好，但是呢他是在那禁不住在那歌颂，在那唱着，在那赞美神敬拜神。所以十字架带来荣耀，十字架带来圣灵的大能。那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保罗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些十字架呢使他就更以基督的心为心， 圣灵把那个神的心对于他的教会的那种火热烧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三二四节那里讲到说，我在两难之间呐、好，就说我里面呢很渴慕要到神那里去，真是好的无比，但是为着你们呢，我又很需要留在这个地方来帮助你们，好，所以呢我觉得为你们我留在这里是更重要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对于神的这个葡萄园，神的这个核桃园，他的那个火热的心可以使他宁愿留在这个堕落的幽谷中，而不去那个永恒的荣耀的那个美丽的圣城。这就是一个圣灵，他说那个把他的心安置在这个尊长的车中，就里面充满了基督的心，基督的负担。所以保罗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说别人都是单顾自己的事，都是以他在乎他的家人他的什么，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圣灵的极伟大的一个工作。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牧者的会议，那你会发现有些牧者他就已经失去这个火热，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说他充满了这个沮丧、受伤跟冷淡。为什么？因为他是被羊咬了、被羊咬得满身是伤啊、所以他已经失去这个火热、那我觉得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多么重要，像这个雅歌的这个女子、她从第一章开始神就带他进入一个内里的生活，内室的生活，所以他开始一直跟这位良人有一个亲密的团契，一个亲密的相交，亲密的这个 fellowship， 那以至于呢，他可以遭到这些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带来的是他里面越发的渴慕这位良人，越发的跟良人联合，以至于呢他就经过了以后呢，他对于良人所在乎的，良人所关心的更是烧在他的里面，他对于神的事工更是充满了火热关怀，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接下来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那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这个众女子呢，就是讲了四次回来，就是表示他们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急切，希望说你不要都一直去服侍别人，因为现在心腹对于神整个国度的事工他非常有负担，他说回来回来，你来服侍我们就好了，你不要这样子去了，那所以他说你回来。那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保罗的这个跟门徒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三七三八节，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好，还有二十一章十二十三节，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好，就是门徒呢就爱他，保罗也是个心腹，就是不舍得他走，你回来你回来，而且他们都哭着不舍得保罗去，保罗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哭呢？痛哭使我心碎，就说我除了来服侍你们，我最重要的我是要一直遵行神的旨意，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去，我即使性命没了，为耶稣我没有性命了，我都愿意的。我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个就是一个人，你只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你会发现神把那个爱火会更大的烧在你的里面，你就发现不再是那个老我天然的倾向在活，而是神的儿子活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变成活得很轻松很自由，没有残累，没有捆绑。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所有让我们的情绪常常起伏，让我们常常很不快乐的，快乐不起来，都是因着这个老我，这个己。而当你这个己被破碎掉了，你就发现你很自由，你很喜乐，你不会很容易就被人家打扰，被冒犯。好，这个这十字架真的是带来荣耀。好，十字架带来主天的喜乐。好，那接着呢，十三节下半句哈，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那这个呢，是城中巡逻看守的，就是第五章那里讲到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啊，哈，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心腹呢，哈，他们对他不满哈，把他赶出教会，好，那结果呢？没想到教会里的这些人呢，现在反而那么尊敬这个心腹，好，而且以他为模范，好，所以这个就冒犯到这些领袖，就很不高兴，好，就说你们为什么看他好像苏拉密女？苏拉密的意思就是平安，好，就说他哪里是平安啊？好，他所到之处都是带来。他说为什么观看他？像苏拉密女呢？啊，你们为何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这个马哈念哈，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哈，那里就讲到说，这个是以扫跟这个雅各哈两个。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军、两群人的意思哈，两个军、两军哈的那两军呢？然后他说那个马哈念跳舞。那个跳舞哦，那个舞的意思就是互动，哈，两军在那互动，就是两军的冲突，就是以扫在创世纪三十二章讲到那个马哈念哈，就是讲到说以扫要来追这个雅各的时候呢，结果呢神有这个有这个属天的天使来介入帮助雅各，好，所以马哈念的意思就是。在冲突里面，属肉体的跟属灵的这个冲突，有神国的介入来帮助那些属灵的意思。好，那这个，所以大家知道我们那个马哈念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了哈？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神他允许哈扫罗跟大卫这样的人在一起，神允许这个。以扫跟雅各这样的人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历世历代，无论从四福音，从这个使徒行传，从教会历史，你都可以看见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是有一些是属肉体的，有一群是属灵的，所以并不是讲不成熟跟成熟的划分，不成熟是指说他现在对神还认识的不够久，追求的还不够多，以至于他还不成熟，但是他还是属灵的，他是要的，他是要神的，他也是愿意顺服神的。我讲的是一种另外的一个，就是他对神呢，他是有他的对神，他是一个悖逆的。他虽然信主了，但是呢，他是肉体在掌权的，他不愿意让圣灵来掌权的。那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两群人，而且在圣经里面讲说，属肉体的会逼迫属灵的。好，圣经里面讲，那人若近前度日，人若想要近前度日，他一定要受逼迫。好，为什么呢？例如有些人呢，他活出圣洁的生活，然后他也传讲圣洁，那这个就会使另外有一些人呢，总会有一些人呢，他就会觉得你这样子呢，就好像在对我挑战。好，那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追求圣洁，他也不想要过圣洁的生活。他知道耶稣很好，可以洗净我的罪，啊，可以使我上天堂，但是我要过我的生活，我不要圣洁。好，那所以呢，当你在那活出圣洁的生活，你又在那传讲圣洁，他就会觉得你在挑战他，他就会被冒犯，所以他就会逼迫你。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好，你要进前度日你都需要受逼迫。好，你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是跟圣灵是相敌对，这在哪里有讲？罗马书，对不对？好，肉体是与神为仇的。好，加拉太书也讲到情欲是跟圣灵相争的。好，那所以当我们去体贴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跟神为敌了，相冲突。好，那我们不需要用这个去标签说，哦，那到底什么团体是属灵的，哪个团体是属肉体的，或者教会哪些人是属肉体，哪些人是属灵，这样去贴标签就完全错误，因为这会带来这个骄傲跟嫉妒，这是错误的。我们可能某一段时间我们属于圣灵，愿意被圣灵管理，但我们也有可能某一段时间属肉体，对不对？是会这样子的。好，那在教会里面呢，你会发现一直都有两群人，这两群人的冲突在那个地方。好，那但是呢，这是神所允许的，神借着
扫罗
要来训练大卫，好，来训练大卫活出公义的生活，好，来训练大卫活在爱中。好，那神借着以扫也是要来训练雅各。好，所以这个是神允许的冲突。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最好不要有人跟我们作对，抵挡我们，把它除掉最好。这件事解决了，你会发现隔一段时间又会有另外一个来抵挡你的，来跟你冲突的团体都会有的。好，那我看了那个神的降临，上下两册，整个历史上 那些神的降临，在神的国大大被神使用了，你会发现都有一些团体，而且还是很大的团体来逼迫他们，就是神借着他们所做的事工呢，总有一些团体就是觉得受不了他们所做的，或者看不顺眼他们所做的，然后就会说一些话，然后来攻击他们，逼迫他们。好，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是为了要使神，就是这样说嘛，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嘛，就是你要神，神真的就要帮助你更被炼净，而让你可以得着神更多，因为你要神，神就给你更多。可是我这个老我的骄傲，我的受不了不公平，是拦阻我得着神的，因为挡在这个地方，所以神要借着这些冲突来除掉我们，来炼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更多。好，所以这个冲突呢，是神来训练他的心腹在爱里面，在智慧里面能够成长的一个方法。好，借着这些使心腹会更有神，从神来的爱，而且更有从属天来的智慧来面对这一切的冲突。好，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在我们属天的道路上，是一直会有人对你所追求，对你所传讲，对你所服侍的不以为然。没关系，你不可能讨每一个人的喜悦，你只要知道你一直在讨神的喜悦就好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就看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这个是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哈，当中有一些人有属天的看见，他们就开始来为心腹辩护哈，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不高兴。就是要毁谤这个心腹嘛，他不希望这个教会的这些人去服从心腹，所以说你们看他哪有好，他哪是平安呢？他总是带来冲突。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也是带来冲突，因为保罗一到一个地方，人家说那搅乱天下的来了。耶稣也是带来冲突，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所以父母跟儿女会起冲突。 就是你一家人里面也有的是属肉体，有的是属灵的，那个属肉体就会逼迫属灵的，就是一定是这样。那他们就这样讲的时候，结果呢有一群人就起来为这个心腹辩护。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了十点他的优点，讲个心腹的这个特点优点。那他一开始讲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看这个王女，你就知道这不是耶稣对他说的，因为在雅歌里面你会发现神对这个心腹说的话都是直接对他说话，不会用第三者的那个称呼，神都直接说他什么，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我的美人，都是直接对他称的，不会说王女啊这样子。那到第六节开始，那个就是神加进来对他的肯定。所以一到五节是这个耶路撒冷 的女子呢对他的这个肯定，对他的辩护，然后第六节开始就是神加进来，第六到第九节就是神加进来对他的称许，对他的肯定。那所以不用怕被逼迫，神给你的试炼都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在你不能忍受的时候神会为你开出一条路来，神就兴起人来为他辩护。所以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那这个王女呢，就是她为什么是王女，就是我们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我们就 born from above， 就是我们从圣灵生的，我们就开始有耶稣的血统，有王的血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王女。那只是他们称他王女呢，不只是指他有这个身份，他有这个王的血统，而且他有这个实际。因为这个心腹呢，你会发现他的品格那么高贵，他被这些领袖呢这样误解，然后逼迫，然后赶出去，可是呢他里面仍然充满了爱，不是苦读，不是反抗，他没有反抗，而反而是对神的家，神的众儿女都充满了爱，对神也是充满了火热，充满了爱，这个就是他的王女的高贵的品格。那我们来看这几节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要看说神为什么会把这个心腹他的这个美丽的品格呢开启在这一些耶路撒冷众女子当中，你就表示说神喜悦这些，神看重这些，那我们就可以跟神求，神我也要这些，求你把这个也做在我的身上，我虽然有基督的血统，我有王的血统，神啊你也让我活出一个王女的样式，王子的样式，一个高贵的品格，不是一个很怕人家，很喜欢处处都害怕人，很怕看人的脸色，然后贪婪贪小便宜，就是那种是，那就不是一个王的那种的一个品格。所以求主让我们一直脱离那个卑贱的样式，有王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血统。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个样式，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就好像那个乞丐王子啊，他明明是个王子，但是他在街上当乞丐，他不知道他有王的血统，他不知道他是王室里的人，他都完全忘掉了，他就在街上跟人家抢一口饭，他在活出乞丐的样式。所以这个心腹不是这样，他真的是一个王的王女的那个品格。他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讲到脚呢就是讲什么啊？脚就是讲传福音，讲传福音，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讲到说这个穿上平安的福音鞋，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可以请 Rosa 念一下哈，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脚呢常常只传福音，你脚所到之地就是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那约书亚记那里也讲到脚掌所踏之地，所就是你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福音所到的地方。脚只传福音。那这个鞋呢，鞋在古代只有军人跟贵族是有穿鞋。那一般呢没有穿鞋的人就代表什么贫穷，还有这个羞耻，这个屈辱，这个就是没有穿鞋就是代表贫穷的样式。那所以路加福音那个十五章浪子一回来以后，他的父亲就为他穿上鞋，他不再是贫穷，不再是羞耻的。那这个就讲到说这位心腹呢，他是那样子那么会传福音，他是那么会传福音，他的传福音的技巧是那么好，他的传福音他说是何其美好，就是因为这些心腹有很多都是他所服侍的，他的这个就是很会传福音，大有能力这样子，在传福音这件事上结出灵魂的果子。然后他说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大腿呢就是讲到行走的力量，整只腿是讲他行走的力量。那个大圆润呢就是讲到那个很健美的曲线。那一个人的整个腿那么健美的曲线就是像运动家一样。这种运动员的这种特点呢是因为这个心腹他很辛勤的工作，而且他很 discipline, 他的生活很自律很节制而培养出来的。那他说这个大腿圆润好像美玉，这个美玉就是很昂贵很少有的。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的特质，这个这么圆润像运动家一样，不是松垮垮的，是很昂贵很罕见的，像那个美玉一样那么昂贵罕见，就是说他的整个的生活是那样的有自律，而且呢他服侍呢很殷勤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个服侍起来他的行走是大有力量的，不是服侍一下子就已经没力气了，我没办法服侍了，他行走是有力量的，很能够服侍别人这样。那他说这个是巧匠的手做成的，这个巧匠就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 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神的，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他全能的双手所为我们策划出来，所为我们安排设计出来的，不是随便临到你的，不是偶然临到你的，你知道吗？是这位巧匠的手。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生会遭遇到这个事那个事，是神那样子的巧匠的手，全能的手，充满智慧的手所来安排，而且我们整个的一生是他一直在训练我们的过程。好，那为着什么？为着使我们能够成为跟他共赴一轭的心腹。好，这是他一直在带领我们。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呢，那里讲到就说，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听我的命令。好，那他说这样子你们就会使所有国家的人呢，看到你们就会发现，哇，你们真是有智慧。他说，有哪一国的人像你们这样，这么有智慧呢？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聪明。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直在顺服神，顺服他的话，每一步在顺服他，你会发现，人家至终，刚开始人家会觉得你好傻啊，怎么这么傻？要辞掉工作去服侍神呢？怎么这么傻呢？不睡觉还去晚上走祷啊？ 但是至终人家会说，有哪一大国的人会像你们这样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聪明？你只要好好去顺服神，因为神他真的是蛮有智慧的，在雕塑我们，在引导我们，在造就训练我们。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就是他们说，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在为这个心腹做见证，说这个心腹他的生活跟他整个的服侍都是蛮有智慧的。这样好，再来第二节，讲到你的肚脐啊，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好，这个肚脐呢，我们知道肚脐就是胎儿在母腹中所得到的最根本的喂养，就是从这个肚脐把营养弄到他的身上哈。那所以这个肚脐就是指这个心腹的内在的生命。好，如圆杯，圆杯就是指很健康，就是他生命的这个早期呢，是有得着很丰富的营养的供应，并不是缺乏营养的。好，然后他说不缺调和的酒呢，就是不缺调和的酒，就是各种的养分都有，他属灵的这个饮食是很均衡的。好，他就是讲到说心腹呢，他在早期的时候他那个内在生活的操练，他在内在生活的这个操练上奠定了非常好的根基，非常好的基础。好，那所以他的内在生命那么均衡，好，那么健康，好，什么养分都不缺，这样，好，以至于他可以带来他这个内在的生命强壮和成熟。所以这个就是指这里意思，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就是指这个心腹他内在生命那么强壮，好，那么成熟。好，那弟兄姊妹，这个一个人内在生命的强壮成熟，不是在乎你听过多少道，不是在乎你知道多少，而是在乎你吃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了多少，才会成为你内在生命的强壮跟成熟。所以一个人，你可以在我们教会，你可以在我们教会五年十年啊，我知道要赞美，我知道要等候神，亲近神，我知道要顺服，我知道要征战，可是我都不去做，我没有很踏实的去操练，那你就发现你内在生命其实是很软弱的，你不会强壮，那生命是幼小的，不会是成熟的。虽然你可以说我这个信息已经听了十年了五年了，但是生命是幼小的。所以这个生命是在乎我们去操练多少，我真实去做多少。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训练中心哈，训练中心上第一堂课，内在生活第一堂课上完，我给大家功课哈，三样功课。结果第二个礼拜，有一位太太就跟着她的先生从另外一个地方飞飞机来参加，她先生是飞飞机来参加，第二礼拜太太也跟着飞飞机来参加，他就上完了课，他就告诉我说：“哇，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先生才来上这么两堂课？他就上礼拜二晚上跟礼拜三早上，然后就搭飞机回去，因为他要上班。他说：怎么会生命就那么大改变？一个礼拜，我先生这个礼拜人好好哦，真是好，所以他就也飞飞机来参加。”为什么？因为他先生这个礼拜照着那个功课去做，那三样功课他真的认真去做。可是我们可以一个人，你在这里可以五年十年，你一直没有去做，你生命还是你都听过，但你生命还是很幼小，没有办法强壮跟成熟。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一个人内在生命的根基不稳，你很难再往上去建造什么，他遇到困难你也很难帮助他，因为他没有这个生命的根基，你很难帮助他。好，那我们接着再讲到，他说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 这个腰呢，在希伯来文跟子宫是同一个字。好，那那个麦子呢，就是预表收割。好，也就是说，这个心腹的子宫有很多的麦子。好，也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心腹呢，即将要生产，而且是一个丰收的生产。好，就是整个末世的大收割孕育在他的子宫里面，那个就是讲到末世神会得着那个成熟的教会，会生产大量的这个灵魂的收割，大量的生产，这样。好，那所以这一节呢是针对末世大收割所发出来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宣言，一个预言。好，这样。那他说周围有百合花，百合花就代表纯洁，那么纯洁，也就是说他所这个心腹所带领人信主，他所带出来的人都是那个渴慕要圣洁，渴慕要纯洁无瑕的基督徒。这样。那他说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个小鹿，你的两乳就是讲那个喂养的能力。他说好像母鹿双生，那个母鹿双生就是双倍的喂养能力。那这个跟 第八章第八节讲到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那个就是说这个没有喂养的能力，没有办法去供应别人喂养别人，这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心腹呢，他不但有喂养的能力，而且是双倍的喂养能力，这样。好，那也就是讲到他说他这个心腹呢，他那个他的教导别人的能力非常的强，很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别人，成为别人生命的喂养。然后第四节呢，讲到你的颈项如象牙台，颈项就是讲到我们的自由意志。那那个象牙呢，象牙是很少有的，一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就是稀少而昂贵的。那也就是说它向着神的那个自由，那个象牙台，那个高台呢，就是讲到保护的力量，保护，那保护跟很有力量，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心腹呢，他向着神的那个意志，是那么坚定，是少有的那么坚定的尾声，坚决的一个向着神的尾声。那这个呢，就形成一道很少见的那个又有价值的保护，也就是说像那么昂贵的象牙台一样，因着他向着神的这个坚决坚定的尾声呢，就带给他一道很强很有价值的保护高台，保护的力量。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选择神，选择顺服神，对他绝对，你会发现我们就有很大的保护，很大的保护。以前这个我哥哥不明白，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呀，你有这个需要就跟神求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个这样子的祷告啊什么，你的神就都会给你嘛。他不知道，就说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而且会那样一求神就垂听，我确实就是得在一切事上那么顺服神。他们有的不明白，就是说哦，那你的神什么都会给你就好了嘛，好，你只要一求就好了。他不知道我需要顺服他，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顺服神，我们的家人会看不过去，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子的去顺服，那为什么你需要这样的进食？那可是你知道，你向着神的这种坚定的尾声，对着神那么绝对的降服，真的给你带来极大的保护的力量，很有价值的保护的力量。就说神成为你极大的保护，很大的祝福。那这里就讲到说你的颈项如象牙台，然后呢讲到 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宾门旁的水池。好，那这个眼睛哈，眼睛就是看见，就是代表这个信心跟启示。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讲到求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那所以这个眼睛呢，就是代表这个心腹。他说他的眼睛像这个西实本的这个水池哈。西实本呢是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哈，曾经他的就是定居在这个西实本，也就是他的京城所在哈，王城呐、啊，京城哈。那个水池呢，西实本的那个水池呢是非常的清澈，你都可以看到底的。也就是说这个心腹的眼睛是那么清澈，他那个属灵的洞察力是那样的锐利。也就是这个心腹呢，他肉体的掺杂已经被除去了，以至于呢他对神的那个信心还有那个启示，就是很丰富的启示，很强的信心在他的身上。这讲到心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只先讲到这几点哈，这个第四节的下那个鼻子方面我们下次再讲哈。其实不应该停在这里，可是我们因为一堂这个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再讲更多哈。那我要把今天做一个总结哈，就是你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你可以从这个心腹你来看哈，你会发现雅歌一个很重要的他的主题就是耶稣要来装备他的心腹，使他的心腹呢能够走上跟耶稣成熟的同工的道路。就是这个主题就是他来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跟他走上这一条很成熟的跟他同工。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要跟神一同的执掌王权，跟他执掌王权，那神在治理的时候你跟他意见不一样。好，还有神说叫你去管理这个的时候，你说我不会管理，我害怕，那所以神就是要一直，整个雅歌的主题就是他一直在装备这个心腹走上这一条路，可以来跟神那么成熟的同工。好，神一想什么，这个心腹马上对阿们，他就去做了。他那么同心，那么同工，神的心成为他的心。好，那你会发现前面的五章都在预备他。第一章呢，神只是告诉他说你就是一直来亲近我就好。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去顾到服事。好，别人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因为他还很幼小。所以神说，神就把他带入内室，你就是一直来亲近我，好，你就是更多来认识我对你的爱。好，那他就是第一章就这样来亲近神哈，然后第二章呢，神就又更丰富的向他显现，把他带进这个爱的筵宴所哈，让他在苹果树下哈尝他果子的滋味，尝神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佳美哦，就是更享受到神的同在，圣灵的充满浇灌哦，神同在的甘美哈。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停在这。可这完全不是神的目的，神让我们尝到这些甘美的滋味，然后呢，哎呦，我们家里的问题也解决了，哎呦，我这样越来越变成心腹，所以也越这个先生就越爱我了，所以两个就越没吵架了，然后孩子也越这个没有对孩子再有这个不好的压力啊，再给他们这个说话去常常去这个刺伤他们，所以孩子也变乖了，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这才停在第二章的开头。那不是神目的。神的目的是接着呢就开始叫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与我同去，神开始带领他说，要他说，神就是告诉他说，我末世的大收割要来临了。会有大丰收要来临，我现在要装备你，你赶快起来跟我上山，跟我上山来接受我的装备，接受我的装备训练，然后呢以至于 你跟我之间你有更多的经历到我的大能，更多来经历到我，那你才能够在末世大收割的时候你可以去服侍别人。 可是心腹他就不肯哦，神说来离开这个安乐窝来，他就这样迟疑不肯。那神啊，你就找别人吧，我就停在这里就好了啊，好甘甜啊，好享受啊，我就只想坐在这里享受。神说来来跟我去，他不肯不肯，神就离开了。然后他就开始找不到神了。第三章，哇，他就起来找，夜间也起来找，好苦啊！他已经不怕黑暗了，也不怕苦，他就是起来寻找，然后起来寻找，然后呢，结果呢，一找神就再向他显现，一向他显现，哦，他就拉住神，再不容你离开了，我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顺服你了。好，然后接着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然后到一个地步，他就说：“神啊，我愿意完全属于你，你来掌管我这个人，掌管这个园子，我不再是有我的私人的野心，我的计划，我的喜好，甚至我一些喜好属灵的事，是我觉得美好的事，我都不要，我要你完全来掌管，好，完全来掌管我这个园子，不再是让我掌管，好，不再是我好喜欢我这个园子所结出来的果子，我在那享受我服侍的果效，哈，享受别人的称赞，哈，享受哦，神给我这么恩赐，这么多恩赐，以至于我服侍人，哇，可以这么让人得帮助，我都不在乎这些。神，我要你来掌管这个园子，你来掌管这个。好，神就垂听他祷告，他开始可以了，神就开始把他带入十字架的炼净的工作。而带入十字架炼净工作第六章，他就开始变了一个人了。你看，他是变成他主动的要去下入核桃园，哈，啊，不只是走出我青少年团契，走出我的小家，哈，我们有时候就这是我的小家，我的小组，所以我就只在乎我的小组。啊，不是，他除了我的小组，他更关怀神整个教会其他小组怎么样。神教会其他的这个医治事工怎么样，祷告事工怎么样，传福音事工怎么样，他不会只是我的小组，我的小家，就以神整个的合场为念。好，然后呢，哎，他就发现当他更多的关怀神的事工的时候，他就发现神的大能就那么丰富的在他身上，因为神那么喜悦，找到了一个成熟的心腹，愿意来跟我同工，愿意以我的心为心，以我所挂念的，我所在乎的，我所火热关怀的，他也一样火热关怀，所以神就大能在他身上带着他往前，带着他往前。好，那这就是第六章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 Heidi Baker 哈，他就是这样，他真的是。以神的心为心啊，所以他一个是女儿，老大，老二是儿子哈。那这个老大女儿哈，人家访问他哈，说你妈妈怎么样？他就说我的妈妈哈，她就是为耶稣而疯狂的人，哈，就是你会看见他有说不尽的精力体力，哈，他就是为耶稣而癫狂的人，而且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是一个圣灵的大能在那带着他。然后他那个儿子好可爱，他儿子有一天跟他妈妈说，妈妈，你把我的东西哈，去送给别人，我都好高兴哈，可是我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一下哈，我现在内衣只剩一件了哈，只剩一件可以替换，他就跟他妈讲。你看这个妈妈就这样，她为神的事，因为她遇见的都是很多很穷很可怜没衣服穿的，所以一下又把她儿子的衣服给这个穿，一下又把女儿的衣服给那个，就是把她那她孩子也很高兴。其实这个就是榜样，这样的孩子就会对别人很有爱，很有度量。她说，妈妈我很高兴，可是只提醒你，我只剩一件了，这件不能再把我给别人了。那这个神他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就是为着要一直来装备训练我们，成为可以那么成熟的跟他同工。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有做领袖你就知道，或者你是当小家长，或者你当青年团契的辅导，你会发现你旁边的同工哦，跟你那么成熟的配搭，你有没有觉得你就自然好爱他啊，那种同心同工的相爱。耶稣也是这样， 他找到一个跟他那么同心同工相，而不是只是说耶稣我爱你，就只是嘴巴说，承诺你嘴唇亲近我，你的心却是远离我。他希望你是真实来跟他同心同工。好，那人呢，常常是我拥有这个，我就会对这个有负担。人常常很在乎那个所有权、拥有权。好，我是这个小家的家长，我就对这个小家有负担。可当我离开这个小家了，我没有当小家长了，我是不是仍然爱他们？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可是你会发现她对于教会，好，现在在祷告，他就对祷告事工非常有负担。好，现在我们又开始有先锋特刊，他又对先锋特刊非常有负担。好，好，对这个医治团队，他对医治团队非常有负担。好，那他就问我说，他真的每样都很有负担，到底他的 calling 是什么？我说你的 calling 就是一个代祷者，但是呢，神给你有这些恩赐，他也要你都去服侍，除非去服侍这些跟这个 calling 开始有冲突的时候，你就要选择花更多时间在这个 calling 上。那你知道，其实我们这样的姊妹很多啦。好，我知道我们也有很多弟兄是这样。好，我只是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你对这个也有负担，你对那个也有负担，你就发现你拥有神家的产业好多，因为你脚也踏在这个上，也踏在那个，你对神家产业拥有很多，就像这个心腹一样。可是呢，我如果说都只是因为现在托付我做这件事，我就只对这个有负担，其他我都不管，我只在乎我的小家，我其他我都不管，那表示我的产业好少，我就只有这个。可当然不是叫你说每样都去插一脚，以至于每样都做不好，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都有这个关怀，我有这个关怀。像我们特会有时候有来一些牧师啊，那个牧师，这个牧师真的很渴慕要这样带领内在生活的追求，那我们就很想帮助他。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我们真的很有负担，所以我们训练中心呢也是，就是为什么课程这样密集安排在礼拜二晚上开始到礼拜四，就是为了要让这些牧师传道人他可以来接受装备，然后再回去服侍他们。可是这些牧师他经济有困难的话，我们都很愿意给他奖学金，很愿意帮助他。就是他有困难，我们很愿意帮助他。那我盼望我们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就是对神整个的家，神的教会，不只是我的小家，而是我们的整个教会，也不只是我们的教会，还有很多神的教会，我们都有关怀，有负担，有负担，那愿意在祷告上来支持他们，或在我们可支持他们的地方来支持他。神就是他渴望得着这样的心腹，渴望得着这样的心腹。好，那大部分呢，一个人你看见哦，神现在大有能力的使用他，神很可能花了5年、10年、20年，前面都在预备，在装备他。那我们真的借着今天的信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趁着你可装备的日子，好好的装备，就像那个心腹，开始离开自己的安乐窝，愿意接受多一点装备。哦，我真的感谢主，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我们的训练中心好像我们教会可能来了70-80位，是不是？差不多有70-80位我们教会愿意来接受装备。哎呀，我就明白，难怪那个 Brian 先知，他上次来的时候，他就说他为什么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是个领袖，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发现那个人也是领袖。他说哇，你们教会怎么有这么多领袖，真的是证实了有这么多人愿意来接受装备，因为那个领袖的种子已经在他里面，神现在装备他，将来神要他去服侍人，成为一个领袖。那 趁着我们可被装备的时候来装备。而这位良人这样的爱我们，这样 的为我们死，为我们走上这个羞辱的十字架，他整个就是要赢得我们这个本来在灰尘里在粪堆中的人，他把我们抬起来，来跟他匹配，跟他可以一同成为王子，跟他一同掌权。这个叫负轭，你跟他一同负轭，就跟他一同，那个王权就是这么大。你跟他一同负轭，同样那个轭在身上耕种这块田，这块田的丰收就是你跟他一同享受，你跟他一同治理这块田地。好，那所以求主真的让我们走出这个安乐窝。好，像我就发现那个传福音哦，一个人常常这样对于灵魂那么有负担的，好，对于看到灵魂他就很有负担去传的，好，那发现神常常就是主动的来与他同在，大能的来与他同在。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几位都很有这样的传福音的负担，好，那还有去服侍人。好，这就像这个心腹一样，可以去喂养别人，好，去服侍别人，好，以至于那个生产的能力很大，好，那这个呢，都是神那么看重的，他要我们来这样子来接受装备，而且主要的就是开始可以一直去服侍别人，好。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的那个慕道班，我们每个礼拜天，今天中午也有这个慕道班，一报告说有没有人愿意来关怀这些慕道友，一对一的关怀他，我就看见真的有人去报名，他就是愿意去关怀，关怀那些刚起步的，去爱他们，去关怀他们，去喂养，我知道一点我就去喂养他一点，就这样神就会越丰富的与你同在。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个火蝴蝶哈，这火蝴蝶就是讲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要飞舞出那个战舞来哈，那个马哈念是在冲突，在这个世界常常跟我们的追求有冲突的里面，我们在那飞舞出那个得胜的战舞来哈。这个就是火蝴蝶的意思哈。那马哈念厅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马哈念厅，我们就在那里好多的敬拜祷告哈，就跟这个与神冲突的这个恶势力，我们在那征战，在那祷告的时候，神的大能临到哈，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哈。那所以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像火蝴蝶一样飞舞出这个得胜的战舞。这个火蝴蝶里面讲到说，启示的灵啊，让我全身是眼。所以我今天停留在这个西斯本巴特拉拼门旁的这个水池，这个眼睛这个开启，神啊开启我，让我知道你在我一生的计划是这么美，你在我身上的蓝图是这么美。我这个本来是没什么用的， IQ 也低低的什么也不行的，或者说是被丈夫撇弃的，或者是被父母所觉得家中读书读最不好或者什么的，可是呢，神在你身上这么美好计划，他要你成为一个跟他可以一起同工，一起负轭，一起执掌王权的心腹。这是你的呼召，这是你生命的蓝图。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火蝴蝶》。